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能力何其大，你的作为何其奇妙可畏。做你是神，感谢主，你将基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将死的人能够得到如此的恩典，有了永远的生命。为此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越主的悦纳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及求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在天上垂听，你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来亲自来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79章的1到7节，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这个他们认识到他们所遭遇的其实是神的作为，是神让这些事发生。特别是第2节说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名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。是谁交的？是神交的。神不许可这些事一件都不会发生。为什么发生呢？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悖逆。所以到了第8节，他就开始求，再悔改，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，重新和神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过来。是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。不要纪念，就是把他们先祖的这些罪孽忘了，不要因为他们先祖的这些罪向来追讨他们这一代人。在实践当中，我们知道神的公义，神的祝福啊，祝福我们是千代万代，而咒诅呢是3到4代。所以我们做长辈的得罪神，可能我们的子女会跟上遭殃。但是这个是从整本圣经来看，神不是说一定，当我们上一代犯了罪，我们这一代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这个咒诅是脱落了。只要我们到神面前悔改，那么咒诅就脱落了。但是如果是我们不悔改，那么上一代的他们犯的罪可能在我们身上仍然是要追讨。这是神的公义。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认识神知道的。就是以色列这个罪孽历代积累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他们这一代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，百姓被掳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铲平，是历代这个罪孽累积的结果，也是他们这一代人不悔改的一个结局。那神借着这些先知，特别在耶利米书可以看到，如果他们当时回转的话，不会发生这件事，不会把那些祖先的罪孽归在他们头上。所以导致这样结果是他们自己这代人就没有回转，从君王到百姓没有一个听先知的劝勉。说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那求神的怜悯快快领导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承担祖先犯罪的后果。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，其实经常听到啊，有时候听到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问啊，就是说我们上一代犯了罪，我们这一代是必须承担的。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重生以后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咒诅，是脱落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是不回转，那当然这个罪是要追讨。是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，这个卑微和我们其他地方的卑微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自己觉得很 被下在神面前来送服。这个卑微是被击打、无力、衰弱，就到了一个极其衰弱的地步，没有能力起来，所以求神来怜悯。其实我们人真是很有限，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计划，我们自己可以想的很多，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往前推进，我们的能力很有限，特别是在环境当中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起不来。怎么才能起来？靠着神，求神来怜悯，求神给我们加力量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前提是我们要到神面前回转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理顺，那么我们手中的工是无法往前推进的，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。第九节是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。这是因你名的荣耀，因你名的缘故。神的名在圣经里面很多，耶和华是我们经常提到的。神的名一提到某一个人的名字，我们就马上联想到这个人他的性格，他的所有的一切信息都就进来了。所以提到神的名就意味着神的所有的性情与他的性情有关系的。神搭救我们是因着神的名的缘故，因着神的荣耀。其实真的是这样的，今天神赐下救恩拯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配，完全是神因为他自己名的缘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性情就是怜悯，就是慈爱，就是信实，还有公义等等，这些都是他的名所涵盖的这些性情。因为神本身是爱，因为神本身带着怜悯，因为这一个他是愿意把救恩领到我们，不是我们人做的多有多好。所以说在神的救恩面前，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，完全是神因为他自己的缘故来搭救我们。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这儿很明显在认罪悔改。所以神我们得蒙拯救有一个前提，神的救恩临到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，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一个不认罪的人，不承认自己罪孽的人，神是不可能赦免他的罪的。说这就是神有怜悯，愿意把救恩给我们，也有他的公义，所以神不做错事。第十节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，你生你仆人流血的冤。因为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毁坏，对圣殿的拆毁，所以把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又掳到了巴比伦。而且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有不好的见证，外邦人常常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不信神人啊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因为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让他们发光的，让他们成为这个军中的祭司，让他们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能够吸引外邦人，让外邦人也能到神面前，让外邦人知道他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。结果现在呢？结果这些外邦人说：“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”因为他们受的这个苦难，而这个苦难不是在荣耀神，是羞辱神。主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这个苦难一方面是我们是为主受苦，因为我们信神受到逼迫，这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受苦，这个苦我们受了以后是荣耀神， 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落在环境当中受苦，这个苦就是在羞辱神。那么以色列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在羞辱神，导致外邦人说：“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不是有神吗？”说：“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。”这是求告神，求神来拯救他们，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再次能够再让外邦人知道他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。这是恳求神。那其实还有一点，他们自己主动到神面前，现在就是被掳以后才知道当时那些先知所劝的都是对的，现在神还给他们气息，还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到，但是死去那些人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圣礼仆人流血的约，这个仆人指的是这些犹大的百姓，求神来伸冤。第十一节：愿被求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愿被求之人，被求之人就是指的被掳的百姓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那就等于在那儿被囚起来嘛。被囚之人的叹息，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悲叹，达到你面前。这里面的叹息可能也含有祷告的意思。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在那儿受苦，那神就说他在天上听到他们的叹息，所以神下来查看，神愿意拯救他们。那现在这儿，这些人被掳以后遇到了这样的大难，才懂得真正到神面前来声音悲叹，然后祷告，这个祷告是出于诚心的真实的。我们就真是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啊，他们所走过的路，那个车轮碾过的那个印子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前车之鉴，在他们身上真的吸取教训。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，神是有能力来存留人的气息的。问题是神愿意不愿意？所以这儿求神用他的能力，他是有这样的能力。那些将要死的人，那就是这些活着的人，求神来赦免他们。然后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。我们邻邦那指的就是毁坏掳掠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巴比伦。羞辱你的羞辱，这儿他们认识到做这件事其实是这些外邦人在羞辱神。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人们当羞辱我们的时候其实是羞辱我们的父母。那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他们有些矛盾，那些孩子骂我们自己孩子，其实是如果是尊重我们做父母的，他往往不敢开口。说羞辱孩子其实在羞辱做父母的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，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。那么现在这些外邦人做这些事，在羞辱神，在亵渎神，那现在就是求神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。这也可以看到，就是神在全地都有权柄和能力，他不仅可以借着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同时这些外邦人也在神的权柄之下。那现在求神来施行他的公义，七倍，七是个完全数，就是求神让他们遭到充分的一个报应，不要手下留情，让这些外邦人得到充分的报应。那最后我们真是看到巴比伦有一天 被波斯马代所灭。所以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巴比伦毁坏神的百姓、神的产业，并不是因为巴比伦做的有多好，是神利用恶人来做这件事。那今天也是，神常常使用那些恶人来对付我们，啊，到我们身上出现问题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从后面再读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认识，看到他们也真的是知道曾经经历过的被神这样的管教，借着这些外邦人来修理他们，他们也感谢神，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是神那出现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我们受了苦难以后，我们真要省察，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罪，有的是我们因为真的信靠神做神的工受到逼迫，这是荣耀神的事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但有好多苦难可能是我们与我们的罪有关系，我们要省察。如果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到神面前悔改，那神也会到我们回转的时候，神用七倍的这样一个惩罚会临到我们的仇敌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。十三节，这样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就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你的名，你的百姓，草场的羊，我们一定会赞美他，称谢他。这好像不是说啊，有个交换，你这样救我们就怎么样？也当神拯救我们以后，我们自然而然会把我们的赞美、感谢作为祭献给神。这儿提到草场的羊，我们知道草场的羊，这个草场的羊是听牧人的，因为这个放牧的每天和羊在一起，这个放牧的他的声音，羊都认识他。主耶稣也说过，他的声音。他的羊认识，羊的声音他也认识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认识这个牧羊的人的声音，所以这个羊是听牧羊人的指令的。这里面就是暗含这个他们是顺服神的。这我们就把整个七十九章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读诗篇好像是都差不多，都是这个一个意思，但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，给我们这个亮光都真的是不一样，给我们感受也不一样，领受也不一样。神从各个方面，从各个角度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特别是我们在遭遇我们自己认为的不公，认为我们这些遇到这个患难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读诗篇就会得到从神哪里来的安慰，我们更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愿意来信靠神，靠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